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美国总统川普11月3号离开美国，前往亚洲五个国家访问啊，这是继1992年就25年前呢老布希访问亚洲之后，美国总统在亚洲所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的一个访问。那么他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越南、到菲律宾啊，那么每一个国家的访问呢，其实都有亮点。他在日本的访问呢，但强调美日关系啊，美日关系。那么虽然在这个外交规格上呢，这次似乎不是所谓的国事访问，因为日本的国事访问的这个限制定的非常多啊，而且川普只停留48小时。而且川普不是单独到日本访问，所以他没有把它变成国事访问。可是呢，安倍晋三全程接待，那给的这全程陪同的这个待遇呢，就是把川普当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宾来这个伺候。那安倍呢，其实也是很认真经营跟川普的关系。所以川普那么出人意外的当选了美国总统之后呢，那么安倍一看的美日关系可能受到影响，因为美国宣布要退出 TPP。所以安倍早早的在川普刚刚当选的时候就跑到纽约川普大厦跟川普见面，还送了川普一个3700多块美金的一个镀金的一个高尔夫球杆啊，那表示两人的关系非常默契呢。那后来双方还通过了至少这个十几次的电话啊，见了7次面啊。那么这次呢，当然强调美日的关系，那么当然也谈到一些贸易的问题啊。但是美国呢，当然强调是说，希望要跟日本讲的说，哎，要加强对北韩的制裁。北韩呢，是这次川普亚洲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虽然没有访问，当然北韩当然不是五个国家之一，但是呢，北韩的问题一直如影随形，会跟着这个川普。但是也有消息指出来呢，其实川普也暗示他跟北韩是有弹性的，是可谈的啊。所以川普传达出来的讯息有非常强硬的讯息，也表示说可以跟北韩谈判的一个讯息。那么这个就看北韩他怎么解读了。那川普完了以后呢，到南韩是相对来讲觉得比较憋屈一点，因为日本在川普在日本停留48小时，可是在南韩的只停留了24小时。而且文在寅的整个个人的风格也好，他的政治的这个态度也好，对北韩的政策也好，其实都跟川普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川普和这个安倍呢都是保守派右派，而文在寅是属于自由的左派啊。可是文在寅也重视跟美国的关系啊，所以当川普还没到韩国的时候呢，韩国当然就宣布了加强对北韩的一个制裁啊，那么表示哎，这方面我们是这个同调的啊。但是韩国方面呢，也晓得在整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南韩一直好像被 pass 掉，被跳过，被错过，他一直没有争取到话语权。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南韩的外交动作也蛮大啊，那么他也派出他六方会谈的这个新人的代表，跟六方会谈的几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啦、日本啦、中国啦、俄国啦，都开始接触啊。这接触呢，文在寅也表示呢，那么部署萨德反飞弹的系统呢，大概就到此为止，不会部署更多啊。那萨德系统呢，就让中国跟韩国的关系啊跌落谷底。而像韩国呢，想要在外交上争取一些话语权，那么中国也抓到这机会，所以呢，杨洁篪啊就担纲领衔，那么跟韩国呢进行破冰。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中韩的关系呢，在川普到亚洲之前呢，中韩的关系有缓和的迹象。川普到中国去的时候呢，那中国大陆也给川普非常高的一个规格啊，接待呢，包括他的建福宫的晚宴，以及在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的一个茶叙啊，那这个规格非常高。奥巴马当年呢，那只去过瀛台是比较外围了。瀛台夜话，但是这次呢，中国大陆现在很流行讲的话就是什么加啊 ，plus 啊，物联网加，金砖国家加啊，这次呢也是叫做国事访问加啊。那加是加什么东西呢？那当然很多人讲，哎，你看他加了三希堂的这样的一个规格，但也有人讲说可能加会加的历史故事，习近平喜欢讲点历史故事，告诉来访的这个元首。不过他这样的一个规格呢，让川普爱好虚荣的这个可能得到了满足。但是他的这个虚荣的后面呢， 那习近平会怎么样在北韩的问题上跟美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共识，或者在贸易问题啊，贸易的公平竞争啊，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啊，科技的出口啊，那么中国市场的准入啊，啊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会达成更进一步的一个共识？这其实我们也在看啊，因为就在川普出发之前呢，美国说还是表示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嘛。那这个是不是川普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他后面想换什么东西回来？那么这是很值得观察一个重点。然后川普到越南的时候呢，他到越南会到岘港，也会到河内，他参加 APEC 会议。APEC 会议这里面是看两个，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官员都预告了，那川普会在这里发表非常重要的一个亚洲政策的讲话。而美国呢最近的提法呢就不再讲亚太啊，那么他们都喜欢讲印太，印太就是印度太平洋，就很明显的是把印度想拉进来跟太平洋做个结合。也就是说呢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到南亚到印度洋这一块地方成为一个弧形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板块，而美中关系是另外一个权力板块，那这两个权力板块会碰撞出个什么结果，那么这次我们这样就很可以看。所以我们说川普到亚洲访问五个国家，但有两个国家不在访问的目的，但是呢都影响到这个访问的行程或者讨论的话题，一个就是前面讲的北韩，另外一个就是印度。那么在越南的时候呢，川普应该还会跟普京见面，跟普京见面呢谈的是北韩问题了，可是美国国内的这个通俄门的问题啊，是那么如火如荼的正在调查正在逮捕，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川普的行程？因为你跟普京见面呢，那很多人就会，记者一定会问到通俄门的事情。其实亚洲国家很多人也很担心，通俄门的事情越闹越凶呢，这个光环呢或者这个注意力啊都被他吸去了，那么你要没注意到亚洲的这个外交。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川普他在亚洲应该还有很多的一个看点，应该不会完全被通俄门的事情所吸引到过去而没有注意到亚洲。因为他最后还要到菲律宾参加东亚峰会，本来呀，那么川普是不参加东亚峰会的，那么后来人家讲说，你为了表示美国重视亚洲啊，你怎么最后功亏一篑呢？那么就最重要的会没有参加呢？啊，那川普说啊，决定多留一天参加东亚峰会，然后回去。而就在他在日本的时候呢，美国发生了大事。礼拜天的时候呢，美国德州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呢，索塞兰泉这样的一个小镇，400个人的小镇，那镇上你认识我，我认识你，这个小镇就在礼拜天的教会里面呢，哎，就有一个杀手进去开枪就打了26个人死亡，而且震惊了美国。这美国呢，本来呢上一次的是拉斯维加斯，30几天前在拉斯维加斯呢，也是64岁的凶手在32层的旅馆里面对台下参加音乐会的人扫射，造成58人死亡。那这个震撼呢，当然很多人讲，哎，其实并没有影响到川普后来的行程啊，川普的这种哀悼慰问好像也都是罐头的这种早就准备好的语言一样啊，就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呢，那么这个倒是引起一个问题，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孤狼型的这样的或者像神经病有什么问题的人的攻击，防不胜防。防不胜防，当然很多人讲说，哎，那这样的是不是美国应该管着枪支管制呢？可是你如果看这次德州的事情呢，那枪手出来是被另外一个有武器的居民那个拨火，然后居民打了他，打伤了他吧，把伤了他，所以他在逃。所以这就讲着到说，如果他没有那个居民没有武器的话，那怎么去对付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或者一个杀人犯呢？所以这个辩论还会持续下去，到底有枪该不该管，怎么管，这个还是一直会在美国的社会震荡。最后我们看到更大震荡的事情呢，是沙乌地。沙乌地其实好几个新闻是连在一起的，那主新闻是什么呢？主新闻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啊，礼拜六这个11月4号晚上，沙乌地国王萨勒曼呢就发布国王命令，那么成立最高反贪腐的委员会，由他的儿子王储啊穆罕默德担任主席。当天晚上就11名王子、4名现任大臣、11名前任大臣被捕啊。那么这个当然大的整肃当然有他的这个里里外外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当然你一个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巩固王子的一个权力啊，权力，因为他这样整肃之后呢， 本来呀、啊，那么几个王子们呢、啊，那么他们不同支派的王子呢，其实掌控了沙特阿拉伯三支不同的武力啊，一个是管国防部，管军队。一个管内政部，那么管警察，管这个反恐啊，一个是国民卫队。就现在经过几番整肃之后呢，三支全部都在抓在王储穆罕默德手上，32支王储整个大权独揽。那独揽当然呢，他大权独揽，他当然也表示说，他要给要有国内要一个清澈的环境、廉洁的环境，这样才能吸引人家投资啊啊！所以他上来之后呢，那么他这个也开放了女性驾车啊，他也决定有怎么样的这个2030愿景计划啊，他也提出来有500个 billion 的经济区的一个大的一个经济计划。但有人讲他饼画的太大，但是他是充满了雄心和企图心。他希望吸引大家来投资，所以他说我必须有一个清廉的一个有秩序的一个投资的环境啊。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那当然除了投资以外，为沙特岛找个出路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伊朗的势力最近非常活跃，让沙特觉得他必须要有一些积极的一些整顿内部的一个反击。因为就在礼拜六的时候呢，黎巴嫩呢亲沙特的总理啊哈利利啊，他到这个沙特访问的时候，在利雅得宣布辞职。为什么黎巴嫩总理在沙特宣布辞职呢？因为他是逊尼派，他是亲沙特的。他说我黎巴嫩内部非常的不安，伊朗势力太大呢，那么支持的我这个真主党这边想暗杀我。因为哈利利的这个爸爸以前也是担任过黎巴嫩总理，2005年12年前他就是被暗杀的。所以现在这个小哈利利说，我现在遭遇到这个氛围，跟我父亲当年被暗杀的时候非常像，所以我到沙特来，我宣布说我辞职。辞职当然，这个伊朗他们说你根本就是沙特一手炮制、自导自演的一个戏啊，目的呢就是要诋毁真主党。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块。而也就在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沙特南部的也门呐、啊，打完内战呢，一派也是沙特支持的逊尼，一派是伊朗支持的胡提武装部队，是叛军。那胡提武装部队呢，他的武器越来越多，他发射飞弹打这个利雅得的国际机场，差点打了，就后来中间当然被这个防空飞弹拦截掉了。拦截到了就千钧一发，那个飞弹被拦截了。但是可见胡提武装部队为什么敢在沙特发动肃贪的时候来动呢？但一则就是发这个也门的内战呢，就是现在的王储穆罕默德他发动，主要的国防部长他觉得打这个要介入这个也门，就也门的整个的沙特部队深陷也门泥淖之中，也门变成一个沙特的越南一样。所以你在这时候你凸显这个也门的这个冲突，其实就是出这个王储的一个洋相，说你看你打了半天，结果胡提武装部队根本没打到，你看还攻击你。当然也可以表示说伊朗的势力在这边依然非常活跃。这三件事情同时发生，不管是整肃，不管是黎巴嫩的这个总理辞职，不管是胡提武装部队他的攻击这个利雅得的国际机场，它都代表说中东这块地方的秩序正在变动。三个事件都在几乎同一天发生，都在周末，而这个会怎么影响中东情势，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所以大概我们抓三块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